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您好，吉心再次向您问安。今天空中神学院里教会行政学第21课，郑道卫老师要继续讲教会中的治理，要讲各种聚会，特别会谈到祷告会。记得曾经有位属灵的长辈这么说，十字架就像一个轮子，中间的直轴乃是我们跟神的关系，重要的是祷告以及神的话语，去经历，去寻求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横轴是我们与人之间的关系，重要的是团契和见证。当我们经历了主的实际，有这样的生命经历，也就有非常动人的见证，神就能借着我们的见证去造就其他的人。当这个轮子在我们的生活中转动的时候，大家就看到了基督徒的生活了。亲爱的朋友，薄饼聚会、教会的特别聚会、联合性的聚会，还有祷告会，你都参加过吧？这时候让我们预备心，来，我们听老师讲各种聚会，特别今天老师要谈祷告会。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郑大卫。今天我们要继续教会的行政管理21讲，教会中事的治理第二个部分，我们仍然要讲到各种聚会。在上一讲当中，我们特别强调在耶路撒冷教会开始的时候他们有的一些聚会，然后我们接下来就讲到今天教会我们应该有的一些聚会。这些聚会事实上在教会当中一般大概都已经如此的进行了。那么我们就特别要强调，这些聚会虽然在教会当中已经有了，但是不一定每一个教会每一位同工都知道怎么样来带领的。我们就强调在每一种不同的聚会当中我们应该注意的一些事项。上一讲我们讲到有主崇拜的聚会，有造就的聚会，有小组的聚会。我们今天要继续讲教会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聚会，就是祷告的聚会。祷告的聚会有人说是教会的发电厂，因为教会许多许多的工作我们需要力量，这个力量从哪里来，常常是需要借助祷告会，大家用祷告，用我们的膝盖在神面前借助恳切的寻求得来的。在祷告的聚会当中也是我们弟兄姐妹最亲近神的一个时刻，是我们在所有的聚会当中应该是与主的关系最密切的一个时刻。所以我们应当知道怎么样来好好的来进行祷告会的时间。首先我们谈到祷告会在什么时候举行最好， 一般的教会都会把它摆在晚上，因为很多上班的弟兄姐妹他晚上可以到教会来。那么事实上有时候祷告的聚会也可以摆在早上的，因为早上一开始的时候大家一起祷告也是非常美的，特别是一些全职的同工，他的祷告会可以摆在早上，因为早上当他们要开始工作的时候呢，他们就聚集在一起祷告。那么祷告聚会也就是说有一些是全教会弟兄姐妹一起来参加的，有一些可能就是某一部分的同工来参加的，有一些祷告会甚至于是基于某一个特质、某一个团体或者某群人他们方便来举行的，就像教会有姐妹会的祷告会，有弟兄会的祷告会。那么这些姐妹会因为他们把家事都做完，他们觉得最方便的时间也许是在下午的时间是最方便的，因为晚上在家里要照顾孩子，要照顾家里面的人，所以不一定晚上是很方便，下午对他们来说可能是很方便的。那么有一些弟兄们呢，特别是一些已经退休的弟兄们呢，他就觉得他们也许也是下午的时间祷告最好，因为那个时间他们比较精神好一点，那么他们的时间反正是很自由的，那么可以摆在下午。那么这样子看的话，就是祷告会在任何时间都可以举行，祷告会不仅有整个教会扎扎在一起的最合适时间举行祷告会，而且祷告会也可以根据不同的一些群体或者是弟兄或者是姐妹，甚至于年轻人，甚至某个团契，甚至某个侍奉，那么这些同工他们另外还有一些祷告会的时间，那这个祷告会是可以在不同的时间由不同的人一起来参与的。那么祷告会怎么样来进行呢？祷告会进行也许每一个教会或者每一种不同的祷告会都有一些不同的形式，那今天我们就特别强调就是整个教会在一起的祷告会。那么多半这样的祷告会一个礼拜会举行一次，多半会在一个晚上举行，让弟兄姐妹更多的来参与。那么在这样一个聚会当中呢，开始的时候我们仍然跟那个主日崇拜很像，我们让弟兄姐妹把自己的心预备好，我们要把弟兄姐妹带到主的面前，所以我们不妨开始的时候我们强调敬拜，强调赞美，强调那个开始敬拜赞美的祷告，让弟兄姐妹真正被带到主的面前，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时刻。所以在祷告会开始的时候，我们不妨就是选择敬拜赞美的诗歌，我们不妨就选择预备弟兄姐妹心来亲近主的诗歌，我们不妨让弟兄姐妹接着诗歌，接着祷告，或者你读一两句圣经里头的话，一两段圣经里头的话，帮助弟兄姐妹有一个确认自己来到神面前的心。祷告聚会不是一个一般聚集在一起的聚会，乃是聚集在神面前的聚会。祷告聚会当然更不是一个听到的聚会，祷告聚会就是一个我们向神说话，也是听神在我们心灵里头给我们的那些感动的一个很好的时间。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能够把弟兄姐妹带到这个里头？当然在祷告聚会当中我们也同样可以有讲道的时间，但是一般来说在讲道在祷告会的讲道的时间不应该太长，有一些 教会，我看到他们可能就是因为在祷告聚会当中，弟兄姐妹不知道怎么祷告，很少人开口祷告，来来去去就是那几位同工在带领所带的祷告，那么祷告的事项也没有什么新鲜的，每一个礼拜好像都是就是为着那几个人，为着那几件事情祷告。那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祷告聚会，当然就是很乏味的，弟兄姐妹也不会很有负担参与的。所以为了让弟兄姐妹也有一些得着，怎么办呢？我们就把讲道摆在祷告聚会当中。那么严格讲起来，祷告聚会就应该用更多的时间祷告，而不是用更多的时间去听道的。当然如果能够在祷告聚会当中有一些跟祷告有关系的一些信息，一些很短的信息，我们跟弟兄姐妹分享，这是很好的。但是千万不要把这个讲道的时间占得太多，变成是一个听到的聚会，那就不好了。那在祷告聚会当中，我们当然也可以安排一些时间让弟兄姐妹可以做见证的，特别是有一些教会他会安排每个月有一次这个祷告聚会呢，就是给弟兄姐妹做见证的，或者在一些特别的时间尤其是一年结束的时候，让弟兄姐妹可以为着今年说一些感恩的话，那么这是见证的时间，这是可以的。但是千万记得，不是每一次我们都需要，我们不是用见证用讲道来填满这个祷告会的时间，我们 也不是用正道，不是用见证来吸引弟兄姐妹。我们应该知道祷告聚会还是以祷告为主要的目标。那在祷告的内容上，当然我们也可以有彼此代祷的时间，就知道弟兄姐妹当中有些什么需要，那么我们可以提出来大家彼此代祷。我们也可以为着教会的事工，为着宣教的工作，为着国家，为着社会来一起同心合意在神面前祷告。我们甚至可以为着全世界一些特别发生特殊的事情在那一起来祷告。我们有时候也可以特别在祷告聚会当中为那些有病的人祷告，那么尤其是他们经过医疗都没有什么果效的，那么这样的人他愿意在神面前接受神给他的那个医治的，那么我们也可以鼓励这样的人到祷告聚会来，然后接着牧者在祷告聚会当中为他特别安守祷告，那么这些都可以我们在祷告聚会当中进行的。但是我必须要强调的就是祷告聚会那个真正的目的，就是要把弟兄姐妹带到主的面前，弟兄姐妹面对主，把我们要告诉主的事，我们详详细细的照着主的心意，我们带到主的面前，我们为着这些教会当中最需要的，在国度当中最需要的事情，我们同心合意来祷告。虽然我们可以把一些其他的东西摆在这个里头，但是仍然以祷告为最重要的。还有就是在祷告聚会当中，不是只有少数人包办了那个祷告聚会所有的祷告，但愿我们知道怎么安排，让弟兄姐妹甚至于每一个参与的弟兄姐妹都一定有祷告的时间。为了这样的缘故，所以在祷告聚会当中，我们可以安排一段时间为教会，为社会，为国家，为着一些事工祷告的时候，我们让弟兄姐妹分组，分成三四个人一个小组，顶多四五个人就一个小组，然后让这个小组就分别为着这样的事情祷告。如果这样子，几乎每一位他一定有机会祷告，他虽然不是带领所有的人祷告，但是他一定有机会为着某一些事情祷告。这也是可以帮助那些没有训练在众人面前可以 带领大家祷告的人，从小组当中带领小组几个人一起祷告开始学习，所以这也是个给大家参考非常好的一个聚会。但另外一个在教会当中不可少也是非常重要的聚会，当然就是薄饼的聚会。薄饼的聚会更是一个不是为我们预备，是为主预备的聚会，因为主耶稣亲自吩咐我们说我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主。所以薄饼聚会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目的，薄饼聚会就是为的是纪念主。虽然薄饼聚会我们也可以有短讲，但是这个短讲绝对绝对是跟薄饼有关系的，是提醒弟兄姐妹，教导弟兄姐妹，帮助弟兄姐妹知道怎么在这个聚会当中来纪念主，怎么样纪念主，有哪一些事情是提醒我们可以在主面前，在这一次薄饼聚会当中我们特别强调特别纪念主的地方，一定是跟这个有关的。那么在薄饼聚会当中那更不合适把它变成是个讲道的聚会，因为在薄饼聚会既然是纪念主，我们应该让弟兄姐妹有更多的机会可以来纪念主。那么在初代教会当中呢，薄饼聚会他们是天天举行的，在殿里且在圣徒的家中薄饼，他们可以天天举行。那么今天我们起起伏伏，很少有哪一个教会它是每一天举行的，但是很多的教会他们是每一个礼拜举行的。我觉得每一个礼拜举行是个也是很好的一个安排，尤其是有些教会他礼拜天早上就是主日崇拜敬拜的时刻，那么晚上呢它就变成一个薄饼纪念主的时刻，也是个祷告的时刻，那么这是一个很好的安排。那么我们可以把它安排在晚上。那么有一些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不是每一个礼拜都举行薄饼聚会，那么很多时候他们是每个月举行一次，而这一次呢就在主日崇拜弟兄姐妹都在一起的，有时候他们也安排在礼拜天晚上让弟兄姐妹回来参加参加这个薄饼聚会。那么目的就是希望能够让每一个弟兄姐妹他每个月至少能够参加一次薄饼聚会，所以很多教会他就不得已只好安排在主日崇拜早上来举行。那么事实上这个是无可厚非，因为主日崇拜也是敬拜主的时候，我们接着纪念主来敬拜，这也是很好的一个时刻。那么有些教会呢就把一次这个薄饼聚会摆在主日的早上，另外一次呢就摆在祷告聚会或者是晚崇拜的时间都有可能。这个举行几次怎么样举行我想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还是我们怎么样带领弟兄姐妹在薄饼聚会当中我们一定要集中在纪念主这件事情。我们带领弟兄姐妹纪念主的时候，我们也不是让弟兄姐妹每一次在思想哎呀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怎么惨烈的牺牲多么痛苦的为我们这个钉在十字架上，我们不需要每一次引导弟兄姐妹都是来思念主怎么样为我们死。是的，薄饼聚会我们是要纪念主为我们死，这也是保罗告诉我们的，我们为的是纪念主，为的是接着我们领主的饼和主的杯来纪念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是的，我们纪念主的死，但是不是停在主怎么样为我们死，怎么惨烈壮烈的为我们死这件事，我们应该知道接着主死这件事情来表明主的爱，因为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所以我们应该知道带领弟兄姐妹更多的思念是主的爱，我们更多思念神是藉着主为我们死这些事情彰显了神的爱。 所以在伯敏聚会当中，我们应该多在这方面思想，而且不单只让弟兄姐妹思念主的爱，而且我们要帮助弟兄姐妹知道怎么样一次又一次的被主的爱激励，好叫我们把自己一次一次的献给主。保罗说，这个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那是为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在伯敏聚会当中，我们应该集中在让弟兄姐妹纪念主，让弟兄姐妹思念主的爱，让弟兄姐妹被主的爱激励，让弟兄姐妹因为感受到主的爱，知道怎么来感谢我们的父神。那当然我们也可以接着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那段圣经所教导我们的，其实那段圣经是保罗教导哥林多的弟兄姐妹的，就是在领圣餐以前我们来省察自己。因为保罗讲这段话是跟当时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他们的属灵生活很有关系的。那么今天严格讲起来，我们虽然可以在那个时候省察我们自己，我们更可以勉励我们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去参加伯敏聚会以前，我们就应该在主的面前来省察我们自己，预备我们的心来纪念主。所以在伯敏聚会的时候，如果我们都已经预备好了，我们就可以专心在纪念主这件事情上来被主的爱再一次的感动，然后让我们再一次的把自己献给主，愿意在主面前立志过一个讨他喜悦的生活，过一个为主而活的生活。所以在这个伯敏聚会当中，我们应当给弟兄姐妹一些他们安静思想的时间，让他们有一些在主面前立志献身的时间。这是在伯敏聚会当中我们应该特别注意的，我们应该知道怎么样把弟兄姐妹真正领到主的面前。然后接下来就是讲到教会除了这几个比较重要的聚会当中呢，教会还有一些比较特别的聚会。什么特别的聚会呢？为什么叫做特别的聚会呢？就是这样的一些聚会不是每一个月都一定会举行的，更不是每一个礼拜都一定会举行的，但是这些聚会对整个教会的工作来说也是非常非常需要的。那么第一种特别的聚会就是布道的聚会。为什么我们在教会当中要举行这个布道的聚会呢？因为教会真正的使命就是要把福音传遍世界，传到地基，这是教会必须要有不可少的一个任务。我们为了达成这样的任务，让全教会的弟兄姐妹都有机会参与，那么我们就会在一天的时间举行这种比较大型的布道会，让更多的亲友可以被领到教会来听有关福音的信息。那么这种聚会我们称它为布道会。当然这个布道会如果这个大型的话，我们就不太容易说每个礼拜都举行或者每个月的举行，但是我们可以定期的举行。比如说我们可以一个季每一季有一次布道会，或者我们利用圣诞节了、复活节了这样的时候，我们来举行这个布道会，让弟兄姐妹在一般的人不是很陌生的一个日子当中，特别现在越来越多没有信主的人，他们也知道圣诞节，知道复活节，我们就接受这样的时刻，我们把它带到教会来听福音。那么这是一个季节性的一个布道 会举行的时间，但是我们为着让这样的一个布道的时刻能够在教会当中经常的举行，有时候我们也可以就在主日崇拜的时候，我们加上一些福音的信息，让每一个礼拜弟兄姐妹都可以有机会把亲友带到教会来。虽然我们的信息多半是针对信徒而讲的，但是我们如果真正有这方面看见，有这方面领受的时候了，在我们的信息当中，我们也可以加上一些福音性的、布道性的这样的信息在里头，让他听见的。或者我们可以让每个月的主日崇拜，我们定规有哪一个礼拜是特别是福音的一个信息的，就整个主日崇拜的信息都是讲到福音这方面的，那么是个布道性的一个主日崇拜，我们可以定位一个月的第一个礼拜，或者是最后一个礼拜，或者是哪个礼拜，我们可以有这样一些定规目的是让弟兄姐妹有机会可以把弟兄姐妹带到教会来听福音。那么还有一些不定期举行的布道会，让教会不断的可以有机会让弟兄姐妹把亲友带到教会来，那么这是一种在教会当中经常我们应该有的一个聚会。特别是有一些弟兄姐妹他自己不知道怎么样个人谈到向人传福音的，有时候他不方便向自己的家人传福音的，这样的一些弟兄姐妹呢，他就可以把这样的亲友，把这样的一些人带到教会来，让讲员来向他传福音，让他听到一个普遍性的一个福音的信息，这是一个很好的时刻。所以教会的布道会应该是一个不断都在举行的，然后在布道会当中也可以让很多的弟兄姐妹可以参与，比如说参与做招待的工作，比如说参与在陪谈的工作。当这些弟兄姐妹听完了讲员的信息，圣灵也感动他，他愿意决志相信主的时候，我们马上就有一些弟兄姐妹去陪伴他，来跟他谈到，让他知道怎么样开始过一个信徒应该过的生活，让他知道怎么样开始一个基督徒的生活。那么我们需要有些陪谈员，那么弟兄姐妹可以参与在这样的工作上。所以一个布道会的时间严格讲起来是个全教会动员的时间。布道会不是牧师传道人长老去邀请人来，应该是一般弟兄姐妹去邀请人来。布道会不是只有讲员在那边传讲福音，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在这个布道会的施工上面，无论是做招待，无论是领唱，无论是做主席的，无论是陪谈的，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同工一起来参与的时刻。那除了布道会以外，教会比较特别的聚会就是教会也可以举行一些培灵的聚会，或者是奋兴的聚会，或者是培灵奋兴的聚会，或者是一些特别为着教会复兴的一些聚会。那这些聚会当然顾名思义就为着基督徒预备的，培灵是为着让弟兄姐妹在灵性上有个很好的栽培。那么我们开这样的聚会，邀请一些培灵会的讲员来讲解培灵的信息，让弟兄姐妹在灵里面得到造就。培灵会不应该是一个只是讲圣经知识的聚会，培灵会必然是讲员从神那里领受圣灵给他的感动，给他一个特别的信息，就是那个时候向着这群弟兄姐妹神要他们传讲的信息，然后借着这样的信息让他们灵里得到造就。所以这是一个培灵的聚会，当然并不是说培灵的聚会就不可以查经。如果我们 真正知道怎么查经的时候，其实查经的时候就带着培灵的作用，但是一般的培灵我们应该更着重神给我们的一个信息。神给我们的信息当然也是在圣经里头的，但是我们应该知道跟一般信的查经是不完全一样的。那这些奋兴的聚会或者复兴的聚会也都是带着一个特殊的目的，这个目的就是让弟兄姐妹在灵命上能够得着奋兴。特别是我们看到弟兄姐妹那个灵里面越来越消沉，他们越来越冷淡的时候，越来越没有力量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教会应该举行一些培灵会，借着这些培灵会让弟兄姐妹能够得到灵里的供应，借着这些分心复兴的聚会让教会弟兄姐妹的灵命得到复兴，让教会可以更有力量来做主托付给我们做的工作。那么这些就是所谓的培灵会、分兴会或者复兴特会这种特别的聚会。那么这些聚会在什么时候举行呢？一种就是你可以定期的举行，一种就是不定期的举行。定期的举行，也许我们每年都有一个时刻我们来举行这样的聚会，或者我们也可以每半年举行这样一个聚会。那既然是个特别聚会，当然就不会是经常举行的，一定是在一段时间过一段时间以后才举行的。那么有时候我们教会同样可以利用圣诞节的时候、复活节的时候，让弟兄姐妹回到教会里头来，我们来举行这样的聚会，来帮助弟兄姐妹在灵里面得着有复兴的机会。这是一些培灵分兴复兴的聚会。那另外一些特别的聚会呢也有教会，那么他经常举行的就是一个敬拜赞美的特会。一般主日崇拜固然是敬拜赞美的时间，但是主日崇拜限于时间的关系，多半不会太长，所以弟兄姐妹在主日崇拜的时候，他虽然有敬拜，虽然有赞美，但是他能够用在赞美敬拜的时间不是很长。何况主日崇拜一定有一篇信息，而那篇信息往往是占了相当多的时间的。所以教会为着让弟兄姐妹能够有机会接着敬拜赞美，不单只是面对神，而且让他们的心真正带到神的面前。所以敬拜赞美是一个很能够让弟兄姐妹得到帮助，特别让神可以从弟兄姐妹的敬拜赞美当中得到荣耀的一个时刻。所以我们就可以在一年当中安排一些特别敬拜赞美的时间。那这样的时间就是多半让弟兄姐妹借着诗歌来赞美主，借着敬拜祷告来赞美主。那么虽然有讲道，但是这个讲道不一定是占到很主要的一个时间，占到很多的时间。当然这些讲道的信息目的仍然是帮助弟兄姐妹知道怎么样来敬拜赞美的。那么这样的聚会也是可以举行可以定期举行或者不定期举行。那么也可以在节期当中举行，在圣诞节、在这个复活节的时候，我们来举行这样的聚会都可以的。那么这些聚会有时候是借着领会的人来举行，有一些呢也是借着这个诗班因为敬拜赞美很多时候用的诗歌，也可以借着诗班，借着一些在圣乐上特别有恩赐的人来带领这样的聚会。那另外一个特别聚会呢，就是如果这个教会真的很看重宣教的工作，也已经做宣教的工作，那这个教会它可以有一些宣教的特别聚会。这些宣教的特别聚会有时候是在一年某一个主日， 举行常常会宣教主日，有时候教会可以用一个礼拜的时间常常会宣教周来举行，就在这个礼拜当中，除了主日崇拜的信息、主日崇拜的祷告、主日崇拜报告的事项是提到宣教以外呢，那么如果是在一个礼拜当中举行的，我们就可以在这个礼拜所有的聚会当中，我们都来谈论这些，我们来讲到有关宣教室的情况、宣教工厂的情况，让大家在宣教方面领受神给我们的教导，领受这方面的信息。我们在这个小组当中，我们在查经也可以查有关宣教这方面的圣经啊，这个就变成一个宣教周。甚至有一些教会呢，就让弟兄姐妹更彻底、更仔细的来领受这方面的负担，也可以更多为着宣教祷告，就定一个月，称它为宣教月，那都可以的。那当然，如果教会里头有比较这方面成熟的工作，跟有一些很明显的一种宣教的行动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举办宣教联会，就是每一年我们可以选择一个月，一个月的哪个礼拜，一个礼拜的哪一天或者哪几天来举行宣教联会，让弟兄姐妹聚集在一起，能够了解教会在过去这一年当中，我们靠着主的恩典做了哪些事，让弟兄姐妹知道过去这一年大家一起为这方面的奉献有多少，是怎么样用的。而且也趁着这样的时间，让弟兄姐妹知道这些宣教士、宣教工厂，我们支持的宣教工作它的进展情形怎么样，有哪一些需要弟兄姐妹继续祷告的。我们更可以接受宣教联会的时候呢，把未来一年主感动我们要做的工作告诉弟兄姐妹，有哪一些需要弟兄姐妹特别在代祷当中纪念的告诉弟兄姐妹，我们会有哪一些同工会加入在这个宣教工作上面，我们告诉弟兄姐妹。还有整个年度我们为着推行这些工作，我们需要多少经费，也告诉弟兄姐妹，让大家一起来奉献、一起来投入、一起来为这些祷告。那么这是一个宣教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些聚会，那么这都是属于教会一些非常特别的聚会，也是教会应该经常举行的一些聚会。那么最后就是除了教会本身有这些例行的聚会，有这些特别的聚会，有这些布道的聚会，有这些培灵的聚会，有这些敬拜赞美的聚会，有这些特会以外呢，那么我们也可以联合其他的教会一起有一些联合性的聚会。那么联合性的聚会目的就是让这个聚会的人数比较多，如果这个环境许可的时候，当然有很多的弟兄姐妹聚在一起，那个聚会大家的感受是相当不一样的。我们可以联合性的布道大会，有联合性的培灵聚会，有联合性的一些查考圣经研经的聚会，有一些专题研讨的聚会，我们有一些联合性的这个祷告的聚会，联合性的敬拜赞美的聚会。当好多好多的弟兄姐妹聚集在一起的时候，那个敬拜赞美那个聚会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所以如果环境许可，我们举行这样的聚会一定能够受到一个很特殊的果效，因为这些这么许多人，这么许多基督徒在一起聚集，那是一个非常非常美的时刻。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无论在教会里面的、教会外面的，我们知道怎么样来推动这些聚会，让弟兄姐妹得到帮助，让神的名字得到荣耀。也神赐福给各位。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世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